现在我们就要平心静气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昨天我们思想到有一位神，而这位神是万有的源头，这位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他创造万有，最后呢就创造我们成了有他形象样式的人。上帝创造万有的时候，先把空间时间作为两个容具，然后把其他被造之物放在其间。所以我们生的时候有时有空两件重要的元素，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在时间在空间里面结束我们的生活。而人的生命是何等的短暂，当我们年幼的时候，我们想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大人，才能成为一个成长的，才能年老。但是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回想过去，好像昨天才做孩子，现在已经年纪这么大了。时间变成相对性的，而圣经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这世界上被造之物有一天都要过去，天地如同衣服被卷出来，而且我们知道只有上帝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许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他为物质所诱惑，他只限制于看得见的世界，所以他对神对灵界的事情似乎完全没有纠缠，也没有羞。等到他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他才思想到宇宙的万有何等的奥秘，生命里面的一切不是理性所能完全了解的。 The life is too strong for logic. Love is too strong for reasoning. 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了解爱的伟大，我们的思想没有办法想到生命的意义。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许多人到他年老的时候开始产生宗教的观念。原来宗教的观念是的，刚刚讲到在说的国家大家都让你的你们看，宗教的观念常常生命中间最迟萌芽的一种觉悟。所以你看见有诗的天才在七八岁的时候就发现出来，音乐的天才甚至五六岁就发现起来，你看见有物理天才，有这个数学天才，科学天才在年轻的时候就产生出来，但是很少宗教天才在年幼的产生出来的。你看见了像意大利很著名的雕刻家贝尼尼，七岁就可以雕刻很美的人体人的形象，但是呢你没有看见道德专家是六七岁就显明出来的。有没有五六岁的孩子对老太婆说，你不要哭，我们做人本来就是这样的？没有这个事，因为他的年龄太幼了，他不能想这些事情。等到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开始思想宇宙与我的关系，大自然从哪里来，生命的价值是什么，为什么我会生在这个世界上，我到底因什么原因而到世界上，我到世界的目的是什么，我离开世界又到哪里去。所以这些更深一层人生的奥秘，绝对不是呢普通的科学所能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人以为年轻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钱，所以拼死命赚钱。特别中国人，中国人到世界各地去，除了钱什么都没有兴趣，最兴趣就是钱钱钱，财财财，发财发财发财发财，发到最后只有剩下一个财，棺材，什么都没有了。难道人生的意义就是这样吗？如果人生的意义就是这样的话，那么呢我们到底或者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价值呢？耶稣基督说，人若得着全世界失去他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有谁还能用什么来换取你的生命呢？耶稣在圣经里面一共发过的问题有100多个，这是教义学在20世纪已经承认的一件事情，就是用发问的教义是最成功的教义。你要同一个人讲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填鸭，你把一个东西勉强讲给他听，他很难接受。你问他， 你发问启发思想，引导思想，然后带领思想，集中思想，把它从问题中间的感悟带到答案应当有的真理的归属里面，这是很好的教育。耶稣基督就用了100多个问题对人类产生教育。耶稣基督的教育问话的中间，有一些问题是可以回答的，有一些问题是不能回答的。那刚才我提的那一题，你若赚得全世界失去你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这一句问话是只能听，听了以后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你不能回答说我失去灵魂益处是这样这样这样，你答不出来的。所以基督是提醒人，你是人，你有宝贵的灵魂。上帝创造人，不但外面有一个身体，里面还有一个灵魂。身体是看得见的，身体是物质，但是灵魂是看不见的，灵魂不是物质。如果你以身体就当作整个人的价值的话，那你就认错了人的意义了。因为我们的身体里面最重要的化学成分是碳、氢、氧、氮、磷、硫、铁、镁，是多种元素而已。而这些十多种元素全部加起来，大概呢几十公斤的身体只值得每斤不到25块钱，这就是我们的身体啊。不同的地方，猪死了还卖很多钱，人死了还要贴钱买棺材。人的价值不是这个。但是呢，耶鲁大学16年前有一个教授，他提到了人的 DNA、RNA 这些东西的构造微妙到一个地步，把这个整个身体所有的成分把它结合起来，变成一个能活动的人体，这种功能不是科学家所能做到的。如果说科学家可以把这些构成我们身体的元素结合起来，真的有机的、有次序的，变成一个能想、能动、能讲话、能思考、能研究、能读书、能有规律生活的人体的话，他至少用的美金要差不多呢半个地球的财产才能够做出来。所以人的价值不是物质，人的价值有另外一些的东西，就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灵魂。身体的构造已经这么复杂，而我们脑里面的细胞有几十亿的细胞，这些细胞是一生从来没有增加过的。当你喝一次酒的时候就10几百万，再喝一次酒再10几百万，你的脑细胞从来没有增加，只有减少。而上帝呢造人的时候就把这么多的脑细胞放在人里面，使你一生一世不但够用，喝了酒以后最多变成傻呆呆的就是了，但你还可以活下去。叫人的身体是一部分，那人有一个宝贵的灵魂，那个灵魂呢就不是暂时的，那灵魂是永远的，那个灵魂是永无止息的。就是说呢，身体死了不是完了，你说死了就完了，不管他，太困难就自杀算了。这种人以为死了就完了，其实他从来没有证明死了就完了。很多人你请他信耶稣证明给我看，请他信上帝证明给我看，等他自己乱信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证明。人死了如果就是完的话，那我们不必好好做人，因为死了就完了嘛。如果死了就完了，做传道可以，做强盗也不错。如果死了就完了，做总统差不多，做饭桶也可以。无论你总统、饭桶、传道、强盗、好人、坏人，死了就完了嘛。但是圣经说不是，死了以后我们都要站在上帝的面前，那一位创造我们的上帝，他要审判万有。所以人应当为自己永恒的方向、永恒的价值、永恒的归宿好好预备。我们不能只是今天有酒今天醉，现在有钱现在花，我们只注意物质和钱财，等死了以后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不是圣经的教训。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宝贵的灵魂， 所以灵魂是永永远远的。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上帝按照其实造万物成了美好，造完以后就把永恒放在人的心里面，因为永恒放在人的心里面，所以人有个永远的灵魂，因为人有个永远的灵魂，所以只活72岁的孔子可以产生影响中国2600年的思想。如果他这个思想不是从永恒的部分发出来，怎么可能有长久的影响呢？这个永恒的存在是一件事实，不是用雄辩可以否定掉的。共产党是唯物主义的，他不相信灵魂的永在，但是他们刘少奇死了以后要替他平反，如果死了就完了，为什么平反呢？对不对呢？死了就完了吗？为什么平反呢？好像当作他不死。所以连那些无神论共产主义的人，他们都会讲出这些精神不死的这些话，这表示他们暗中不打自招承认灵魂是存在的。因为灵魂是存在的，是永远的，所以我们就不能够随便在今生过生活。我们中国人提到立言，中国人提到立德，这些的话语就是说要有不朽的东西，使我们呢可以把我们的名，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道德流传下去。而这些东西都已经超过了物质的界限，物质的范围已经进到了生命更深一层的地步里面。今天我们要思想这位创造人的上帝，把人造成与所有的万物完全不同。所以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不是动物。你说人会动不是动物是什么呢？你的意识会动的是动物，那么电风扇会动也是动物了，汽车会动也是动物了，不是因为你会动所以你是动物。动物是植，不像植物生根没有办法移动的这些活物叫做动物。圣经从来没有把人跟动物相提并论，圣经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将人有属于神的那一部分与神交通的可能，认识神的那个灵性。人是万物之什么灵，这是中国人讲的。希腊的哲学说人是万物之理，所以人与万物不同的地方，阿里斯多德说因为人有理性，而人与万物不同的地方，中国人说人有灵性。人是万物之灵， The spirit of all things, The reasoning of all things, 所以人可以用理智去探讨大自然，人可以用思想去研究宇宙，人可以算出太阳离开地球是15000万公里，但是太阳不知道我跟你中间相差几公尺。人可以研究各样的生态学、物理学、地质学、生物学，但是生物没有办法研究人的心理学、人的思想、人的哲学。因为人是大自然被造的一个主人，所以我们被造这个世界上成了研究世界、探讨万有、明白这些被造之物的关系的一种活物。人就比一切的活物更尊贵、更有价值。这样的人的价值呢，是不是单单存在理性里面呢？不是。人价值是不是单单存在这个灵性里面呢？也不是。人还有许多其他的本性，比如说人有自觉永存性， The consciousness of self eternal existence nature， 这个我就悟到我是存在的，我就到我有永远的责任，这种感觉是动物没有的。我知道我对道德应当负起责任起来，我所讲的话，我所做的事，我所决定的事，我一定要有责任感，这就是这个动物里面没有的。所以自存性、悟性、理性、灵性、道德性 这些东西都是灵魂里面的东西，也就是神所赐给我们。那么在我们做人的过程中间，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是有缺点的，我们是不满意的，所以看见别人我们会羡慕，看见别人我们会妒忌，看见别人我们会学习，我们会跟踪他，我们会研究他的秘诀是什么。这是每一个人在人的存在与别人的存在中间相辅关系里面很重要的一种自救。所以呢，我们每一个活在世界上的人都有时会研究别人的思想是怎么样，别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这就是传记文学之所以大行其道的原因。我们看别人的传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谈恋爱的时候失败他怎么样对付，他事业困难的时候他怎么样奋斗，他怎样求学，他怎样教导孩子。当你明白别人的生活的时候，你就发现，哎，我的生活中间有一些困难，原来别人也有，我生活中间有一些成功，原来别人比我更成功。所以相比之下，你就产生了一种人际关系的一些回应。也就是说呢，你看见别人比你好，你可以反产生学习、炫目、照他的样子好好追求的回应，也可以产生妒忌、破坏、毁谤的回应。那当你看见比你更不好的人的时候，你产生同情、关怀、了解、怜悯，或者你产生轻看、藐视、侮辱他的回应。那么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产生了伦理之间的事情，也就是我要怎样做人，怎样才叫做好，怎样才叫做不好。我有我的困难，我有我的失败，我有我的限制，我有我的困境。这些困境来的时候我怎样回应，这样呢，我们就思想到到底呢，这位创造世界万有的上帝与我的关系是什么。有一些的思想就认为上帝造了万有就不再管这个被造的世界，让它自生自灭。这种叫做什么呢？这种叫做呢，有机械性的价值的这种神创造的观念。这个呢，在17世纪结束的时候英国开始产生，也影响到德国，影响到法国，就开始整个欧洲接受这个思想。这个叫做第一神，中文叫做自然神论。自然神论的意思就是什么？上帝创造一切，创造完了上帝就不管了，就让这一个世界像一个机器一样被上紧了发条以后，它就开始自己动作，好像一个钟，你把发条转紧以后开始动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那里面运行的就这样很复杂的有规律的一直走，走到最后的发条已经松弛到完全没有力量的时候，滴答滴答滴答就死了。那么这个叫做什么？叫做世界末日。所以自然神论说有没有上帝？有。这个上帝创造了又怎么样？他不管，他把自然力从自然里面需要的能放在自然界之中，就任凭大自然自己运作，直到自然力同自然能的能量结束的时候自生自灭。这个叫做自然神论。你说他信上帝吗？他信一个创造原先动力的上帝。你说他不信上帝吗？他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还有上帝的参与，还有上帝的干涉，有上帝的主权在你们的运行。很多的人无形中，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就走这条路。所以到了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整个欧洲知识分子很多就吸收这种思想，这样的整个世界像什么？像一部大的机器，这大的机器运作很奇妙的，有规律的。根据什么规律？自然律。自然律谁定的？上帝定的。自然哪里来呢？上帝造的。自然律到底是做什么？就是维持自然的存在跟自然的运动 到世界末日的那一天，自然力就结束了。那么这种思想呢，就认为呢，人今天遇到的事情根本上帝不闻不问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病得半死上帝不管，有时候好人被车撞死你不明莫名其妙，有时候坏人呢飞黄腾达你更莫名其妙。你看过这样的事情吗？好人吃补补了，坏人每天吃鲍鱼，你说诚实的人做的半死没有什么享受，那是骗人的人大大发达。所以你上帝在哪里，老天爷有没有眼睛？我做的半死总是不够，他们乱骗人却是非常发达，我不相信上帝。所以有一些人就以无神论了结他一生，有的人用有神论自然神论解释万有，有一些人就用怪责神辱骂神无神论来结束他的生活。那么呢，你说呢，是吗？真的有一些好人好像没有什么果效，有一些坏蛋好像非常发达，上帝到底在哪里？而圣经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原来万物与创造他的上帝不是没有关系的。单单这一句话就抵消了整个自然神论的哲学的思想。我教哲学三四十年了，我知道哪一个理论讲些什么，我知道哪种思想的内容是什么，但是我都在圣经找到了答案。我们看见，如果你短暂的看一段的历史，你很难明白上帝的旨意，但是你长久看整个的记录，你知道神在历史中间有干预，有主权，有他的手在引导的。所以呢，当历史走到一个地步歪到太厉害的时候，神就干预这个历史，把人类的方向调转过来。日本一定要失败，德国一定要失败。当日本、意大利跟德国他们联合起来的时候，当时他们的军力、他们的斗志、他们的武器是全世界最高最高的。不但如此，真正研究到原子能爆炸可能性的国家不是美国。所以1945年的时候，美国根本这以前没有什么伟大的科学家，但是借助希特拉镇压、逼迫、杀害犹太人，所以爱因斯坦这些最伟大的科学家就一定要离开德国跑到美国去。上帝就用这个办法使美国发明原子弹炸这个广岛长崎，才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那这其中是谁在安排呢？历史有没有方向呢？如果你真正研究，你就知道呢，这个世界的历史不是盲目的，不是没有自己来到人间。分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君臣、父母跟子女之间的关系，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兄弟与兄弟之间的关系，社会里面朋友交往之间的关系。这个五个关系所讨论的道叫做人道，人与人之间应当怎样相处呢？孔子的学生问他说，有一句话是我们终身受用的吗？结果孔子的道人道方面只有两个字，就是忠恕之道，也就是下对上要忠，上对下要恕。所以中国人就讨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他讨论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虽然最高的理想是天人合一，我们盼望从人方面修身养性，直到可以与天合一，但是呢，谁做到这一点？谁可能到达这一点？所以呢，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就是说呢，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与神归到合一的地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基督教跟整个世界文化最大的不同的地方，所有世界的文化都人间的宗教都是人要去找神，但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是神来找人。 所以不是从人做出发点去找上帝，乃是上帝做出发点，赐下基督到世界上来找人。这个就叫做道成肉身。我们盼望在肉身中间寻找道，我们盼望在肉身的年轮中间明白道。但是圣经说，不是人以肉身寻求道，不是以肉身变成道，乃是道成肉身，也就是上帝到人间来，不是人去找上帝，这是不同的地方。所以这样就变成我们今天的思想一个问题：上帝照顾人，上帝爱人，最大的显现是什么？就是使基督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那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呢？如果耶稣是人间最完美的道德家的话，那么这样满意吗？这样就是我们的答案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还是一个普通的人。那他与所有的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只有两个答案。一个答案就是他修身养性，最后达到最高的地步，超过了其他的人，所以他是完美的模范，完人之范， The perfect man in the history。 这是第一个答案。第二答案就是他本来是神到世界上来做人，所以他与所有的人不同的地方源头不一样。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八节提到一句很特别的话，我曾经呢在洛杉矶用这一节圣经讲六个钟头。他说什么呢？耶稣基督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这世界回到父那里去。我再讲一次，有你跟着我讲好不好？耶稣基督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那里去。大家说，耶稣基督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回到父那里去。你说这样简单的一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孔子没有讲过，释迦牟尼没有讲过，穆罕默德没有讲过，摩西、亚伯拉罕、苏罗阿斯特人，所有最伟大的宗教家不可能讲出来的话。所有的宗教家只能说的，我从父母生出来，那我盼望可以上西天，或者我从人间出来，盼望修身养性可以回到天那里去接受，或者回到天上帝的位置那里去。穆罕默德只能说，我们要尽量行善，或者可以得到上帝右侧一个好的地方。穆达穆达罕门达不登巴白里西西都罕，释迦牟尼只能说，我要修身养性到一个地步，进到涅槃清净无为无余无念的地方，享受最高的这个真正的解脱，那叫涅槃啊。所以这样呢，所有的宗教都是从地要到天的一个企图，就是盼望从人本人自己做出发点，可以进化，可以修身，可以养性，可以进到一个脱离情欲的捆绑，进到清净无为最高级的地步。这个是人的宗教的观念。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不是从这里到那里，是从那里到这里。所以圣经耶稣基督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回复那里去。什么意思呢？双向交通，不是单向交通。 It's not one way traffic but two ways， 从那里到这里来，再从这里到那里来。所以这样呢，约翰福音就提到，从天上来的讲天上的话，从地上来的讲地上的话。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对这些做深入的研究，我要知道基督的本质与所有宗教家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创立宗教的人都是很伟大的人，这些最伟大的人，他们的道德多么的高超，他们的言行多么的高超，他们的品德，他们的模范，成为万代光照世人最好最好的榜样。但是呢， 这里竟然提到一件本质不同的地方。他说什么呢？从地上来的讲地上的话，从天上来的讲天上的话。你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有哪一种家乡住过的人，有一些家世界回到父那里去。我再讲一次，有你跟着我讲好不好？耶稣基督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那里去。大家说，耶稣基督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回到父那里去。你说这样简单的一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孔子没有讲过，释迦牟尼没有讲过，穆罕默德没有讲过，摩西、亚伯拉罕、苏罗阿斯特人，所有最伟大的宗教家不可能讲出来的话语。所有的宗教家只能说的，我从父母生出来，那我盼望可以上西天，或者我从人间出来，盼望修身养性可以回到天那里去接受，或者回到天上帝的位置那里去。穆罕默德只能说，我们要尽量行善，或者可以得到上帝右侧一个好的地方。穆达穆达罕门达不登巴白里西西都罕，释迦牟尼只能说，我要修身养性到一个地步，进到涅槃清净无为无欲无念的地方，享受最高的这个真正的解脱，那叫尼罗安啊。所以这样的所有的宗教都是从地要到天的一个企图，就是盼望从人本人自己做出发点，可以进化，可以修身，可以养性，可以进到一个脱离情欲的捆绑，进到清净无为最高级的地步。这个是人的宗教的观念。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不是从这里到那里，是从那里到这里。所以圣经耶稣基督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回父那里去。什么意思呢？双向交通，不是单向交通。 It's not one way traffic but two ways， 从那里到这里来，再从这里到那里来。所以这样的约翰福音就提到从天上来的，就提到从天上来的讲天上的话，从地上来的讲地上的话。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对这些做深入的研究，我要知道基督的本质与所有宗教家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创立宗教的人都是很伟大的人，这些最伟大的人，他们的道德多么的高超，他们的言行多么的高超，他们的品德，他们的模范，成为万代光照世人最好最好的榜样。但是呢，这里竟然提到一件本质不同的地方。他说什么呢？从地上来的讲地上的话，从天上来的讲天上的话。你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有哪一种家乡住过的人，有一些家乡的口腔在里面，对不对呢？所以你听听，哎，你是不是福州人？他说你怎么知道？你是很欢喜，欢喜变成欢喜，啊，这个就是福州人。你说这个大概是厦门人，这个大概是广东人，你不是梅县人，你大概是不是山东人？你可以听出他那种话。如果有一个人对你说，我是法国大使，啊，你是做什么的？法国派来的大使。那你讲法文吗？他说不，我讲新话话。你相信吗？你说法国人怎么讲新话话？你乱讲一场。你就是莆田人，新华人，你还说你是法国大使。所以呢，约翰福音第三章把个定律提出来，从天上来的讲天上的话，从地上来的讲地上的话。那现在我们就从这一方面去思考，单单这一点我们可以用一堂的时间来解释基督话语中间的神性的本质。The divine nature of the speeches in Jesus Christ's life. 耶稣基督到底讲了什么话？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不是人的本质的话，那是神的本质的话。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狗嘴不能出什么，啊， 狗嘴不能长出象牙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狗嘛，它不是象嘛，象的牙这么长呢，你一只狗忽然跑出象牙，大家跑掉吓死了。它是狗不是象，就不能出象牙。照样一个低级的人讲不出高贵平等的话来，一个高尚平等的人才是讲出高尚平等的话，地上的人只能讲地上的话，天上来的上帝才讲天上的话。耶稣基督讲的话绝对不是人所能讲的话。我举两个例子，第一，超空间的话；第二，超时间的话。你还记得上帝创造时间创造空间，然后把其他被造物放在里面吗？那么耶稣基督讲什么话是超空间呢？耶稣说，你们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祷告，我就在你们中间。你以为这个很简单哦？没有什么需要查字典的字吗？很容易吗？你们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祷告，我就来到你们中间。很简单，简单不简单？不简单。你们在地上，我如今天说你们在台下，你就说你在哪里？我在台上，对不对？我如今天说你们万隆人，你说你什么人？我加卡达的人。如果我说你们马来族，你说你什么族？我说中华民族。如果我说你们这些非洲人，你说你呢？我是亚洲人。当耶稣说你们在地上的时候，那么他在哪里啊？你懂不懂？所以他怎么可以讲这句话？你懂不懂？所以他怎么可以讲这句话？你们在地上。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很清楚地显出他不是从地上来的。你们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祷告，我就在你们中间。现在我问基督徒，今天我们在这里祷告，耶稣在不在这里啊？啊，回答，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这里，我们祷告的一半贾卡的人祷告，贾卡达的人祷告的他在这里，他来得及跑去吗？所以我们祷告的一半他在这里，忽然间在贾卡的人祷告，他快点坐4848跑过去，跑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的苏联有的祷告，他在哪里呢？他在跑过去，他要坐 Boeing 747747的飞机去，到一半的时候，日本人有人祷告，他再跑回来，他不是忙死了吗？所以这一句话怎么解释呢？耶稣基督说，你们在地上无论什么地方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祷告，我就在你们中间。这句话表示他是超空间的，他不是时空里面的人，这是神性的记号。接下去他背接升天以前，他讲一句话，你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明天下午。直到什么？直到世界的末了。谁可以讲这一句话？孔子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孟子没有讲过这样的话，苏格拉底没有讲过这样的话，阿里，他们只能说呢，我要离开了，你们好好遵行我对你们教导的话就结束了。耶稣说呢，你们去普天下传福音，教导他们，我吩咐你们的，使他们遵行，有奉父子的名，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也就是你们遵行的话，我与你们同在，一直到世界末了的时候，我与你同在。谁可以这样讲呢？你想想看，毛泽东死以前叫江青来、张春桥、洪文元、姚文元啊，你们都来，我现在要走了，你们好好听我的话，我死了就一直喊你在一起，在一起直到永永远远。他说啊，你说什么？你死了还要跟我永远在一起？不必了，不必，你去你的好了，你不要跟我，吓死我了。没有人，没有人可以这样讲。所以当耶稣基督立誓升天以前，他说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表示什么？他的话有超时间的本质。这个超空间、超时间本质的话语告诉我们，他是神。基督是以神的身份来到人间，所以所谓天人合一的理想，在中国的哲学里面从来没有达到， 不过是个理念，但是天人合一的这个观念在圣经里面，因为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就向我们显明出来。感谢上帝，耶稣基督是神在人间，那你说怎么知道他的神性呢？我请大家注意，真正的神是永恒的，是超时间的，真正的神是万有之上的，是超空间的。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这两样，真正的神是圣洁的，真正圣洁的。我们做人最难的就是圣洁，我们要做好事，一下子肮脏的思想来了，杂念来了，诱惑来了，我们就道德，我们的思想动作就不清洁了。所以圣洁是神的本性，所以我们到宗教地方，我说这是圣地，这是神圣的。真的宗教神圣到那个地步吗？不是，只有耶稣基督把神圣的本质表现出来，从来没有人生活像他那样圣洁的，因为他是神来到人间。那一个说你们可以娶四个太太的，那一个人自己娶了13个太太，你听懂不懂？不懂就算了。那一个对你说你要做好人的，自己没有做好人，那一说你不可以杀生的，当他把水煮滚的时候就把很多的细菌先杀死了。人可以用宗教讲很高超的道理，但是只有基督是真正过圣洁生活绝对的一个人。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过一句话，你们中间有谁能指证出我有罪来呢？ Please tell me, point out my sin. Who among you can point? 你们中间的谁能指出我的罪来呢？这句话怎么可以讲呢？如果你今天在你家里说，你们中间谁指出我有什么毛病呢？啊，一大堆毛病，你的太太一定告诉你，你的丈夫、你的太太、你的孩子一定告诉你，你一大堆的毛病，你没有办法的。因为跟你活在一起天天从早到晚看着你的人知道你的矛盾在哪里。第二，那些专门吹毛求疵、专门做你仇敌、也抓你把柄的人一定找到你的毛病在哪里。而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恰巧就实实在在就是面对这两种人，那些人要找他的把柄来要抓他要指证他的时候，还有那些跟随他的12个门徒四周在他面前每天从早到晚看见他生活的人，在这两种人的面前，耶稣基督说什么？你们中间有谁可以指证我的罪来？我自己研究比较的时候，我发现这是人类历史中间最大的道德性的挑战， The greatest challenge of morality in the human history。 没有一个人曾经像耶稣讲过这句话，而结果有两个与基督没有关系的，一个是犹大，一个是比拉多，在救恩上没有关系的两个人。犹大因为贪财卖耶稣的时候，最后把这些的钱丢在圣殿，他讲一句话，我卖了无辜之人流了他的血了，表示他承认耶稣是没有罪的，他承认了耶稣没有罪他才去死。比拉多他三次洗手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那他才把耶稣交给犹太人去定罪，去定在十字架上。这些都证明了基督是无罪的圣者， The Holy One of God。 所以当耶稣生下来以前，天使对玛利亚说，在你腹中要生下来的必成为上帝的圣者，必成为至高上帝的儿子。 The Son of God in the highest and the Holy One from God， 上帝的圣者。这句话在以赛亚书耶稣没有生下来700多年以前很多次的显明，就是神的圣者，那位从神而来完全圣洁没有犯罪的救主就是他。所以感谢上帝，耶稣基督是谁呢？他 他是圣洁的。第二样，耶稣基督是谁呢？耶稣基督是绝对公义的。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不会看有钱人比没有钱人更重要，有地位的人比没有地位的人更高价值。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以最大的公义面对每个到他面前来的。他这辈最高的宗教领袖，他这辈君王，他接待乞丐，他接收被社会丢弃的人，那些大麻风的人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耶稣接受他们，耶稣用手触在他们的身上，这是律法认为不洁净的，耶稣基督的圣洁临到他们的身上。耶稣基督接纳了最大的罪人，耶稣基督拒绝了最小的罪恶，耶稣基督批判了最高地位的那些宗教领袖，耶稣接受了那些被社会丢弃最最卑微的人，他是真正公义的人。你们看今天的世界不是如此，有钱人来大家笑眯眯，穷人来大家作威作福，我们的社会看见有地位的人来尾巴都摇起来了，看见那些没有人要的人我们大声斥责，这是世界的情形。耶稣基督绝对不是如此，从来在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圣洁，从来在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公义，从来在历史上第三样，没有人像他这样的慈爱。当孩子到耶稣面前能禁止的时候，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面前来，因为在上帝国里面的人就像这些孩子。耶稣基督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孩子，你们都不能进上帝的国。他的爱到一个地步，所以呢，圣经十次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里面提到他爱他们如同看见羊群没有牧人一样，就动了慈心。 He has mercy on them， 他为他们发了慈悲怜悯的爱心，一共有十次记载这样的事情。他就是爱，真正的爱在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完完全全表现出来。人把他钉在木头上，人妒忌他，凶恶地对待他，毁谤他，侮辱他，审判他，咒诅他，把他挂在木头上。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上之后，他在十字架静默无声。后来一共在六个钟头里面，他只讲七句话，没有哀怨，没有责骂，没有怪责，没有毁谤，没有咒诅，没有凶吓之言。他的七句话，我曾经讲过七次道理，已经印成一本书出来。那第一句就是慈爱的表达。当他开声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被仇敌杀死的时候为仇敌祷告，从来没有一个人被人毁谤、被人不义的制裁、被人杀死的时候对父祈求赦免仇敌的罪。从那个时候开始奠定了基督教真正的意义，要用爱、用赦免去解救这个世界。今天的世界我们看见的宗教是仇恨的宗教，是一个人饮弹自爆，盼望报死更多的人，用恨止恨的宗教。这不是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基督被杀被钉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季志文牧师曾经讲一句话很深的感动我，当时当人把钉子钉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那一秒钟，也就是耶稣流出宝血赦免他们罪的同一秒钟。 The time when he was crucified, when his blood was shed, that is the same time his forgiveness is given to his enemies. 他用爱、用赦罪来拯救这个世界上的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基督这样的，他是真正圣洁的，真正公义的， 真正良善的，真正慈爱的，真正智慧的，真正牺牲自己成全别人的。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在讲爱，你问人爱是什么，我喜欢叫做爱吗？我喜欢吗？这种爱是很危险的。我爱，我爱什么？我爱螃蟹。你一爱螃蟹，螃蟹为你死，对不对？你一爱它，它就要给你杀死，这个叫做爱。我爱吃鸡肉，你一爱鸡就死在你手下了。这个爱是一个牺牲别人满足自己的爱。真正的爱反过来，牺牲自己成全别人才叫做爱。大家说，牺牲自己成全别人才叫做爱。这世界有上帝吗？这世界有上帝的恩典吗？有。从哪里看见？从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道成肉身，整个生活的表现，整个十字架上死的这个回应，他从死里复活的表达给我们看见神的能力、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圣洁表现出来了。耶稣基督对犹太人讲过一句话，我把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想杀我。是犹太人反对耶稣，因为基督所表现出来的远远高超过他们的文化，他们从旧约所领受出来的一种宗教的信仰。耶稣基督把超过律法、超过公义、超过整个以色列人的世人的义的那种神的真正的义表现出来的时候，他们不能接纳，他们不能接受。正像今天，如果你做好人，你不要以为人会喜欢你，人会因为你比他好就开始讨厌你，因为你比他们更不贪污，所以贪污的人就来揍你，因为你比他们更清廉，他们就排挤你。耶稣就是到这个世界上来，以最清洁、最公义、最慈爱、最智慧、最勇敢、最圣洁的生活来向世人表彰出神的本性的时候，人就因此反对他，人就因此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要清楚地告诉你，没有一个人反对耶稣是有理由的。我再说，如果你今天还没信耶稣，因为你不认识他，如果你真正认识他你还反对他，你是绝对没有理由的。我本来不是一个愿意信耶稣的人，但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我感到自己才干很大，感到自己思想过人，别人两个月预备考书，我两天就赶完了。我可以整个高中时刻一面读书一面教书。我在十六七岁的时候赚的钱是苏拉巴亚最大的教会最大的牧师薪水的两倍，十六七岁的时候。所以我感到自己了不起，其实不是了不起，是起不了，就自己感到自己差不多厉害，这个就是人的常情。我十六岁到十七岁一年里面，作曲做了100多首歌。我没有念音乐，我可以作曲，我做的曲呢，连世界知名的音乐家认为是有价值的歌，我不是开玩笑的。我曾经到了一些很重要的音乐家里面跟他们讨论我的曲子。那个时候我十六七岁，我感到自己了不起，而且我读的书，我研究的思想是共产主义，是无神论，是进化论，是辩证唯物论，是这些当时青年人最先进的知识，是最前进的学问。所以我那个时候呢，一面读书一面教书一面赚钱一面上课，我感到了不起。我不是愿意做基督徒的人，我也是不容易随便听人的话就信人所讲的话的人。所以那时候我感到自己了不起，我不愿意信上。直到有一天呢，神的恩神的爱临到我，给我清楚看见基督绝对不是其他的所有的哲学家、文化学者、宗教家所能相比的生活。我知道神在基督里向人显现他自己，但是我有自己的傲慢，有自己的固执，所以我还是不愿意信耶稣。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挣扎，在挣扎的时候我对上帝说，若你是真正的神，你真正的爱我，你真正是可信的， 你为我解答我心中所有困难的问题。然后呢，如果你解答了问题，我要到世界各地去解答别人的困难，别人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时我17岁的时候，还没得救以前几个月，我到教会听到我的眼睛是这样的，我的头是斜斜的瞪着牧师，我心里说呢，你们帝国主义的走狗现在已经快要完蛋了，还要大声呼喊，你们是垂死挣扎，大声疾呼，有什么好讲的、你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你是文化的侵略者，你是对中华文化侵略的西洋派来的这些走狗，你们在世界有什么地位？我最讨厌基督教，但是我不愿意信，但我内心的深知道我的母亲是很敬畏上帝的人，是很好的人，她是信耶稣的，所以很矛盾，母亲信耶稣，我看这些牧师是外国的走狗，所以一方面又佩服母亲，又讨厌这些牧师，所以我一面做礼拜是为了给母亲看看我有去做礼拜，另外一方面是讨厌死这些外国人，这些的传道人。亲爱的弟兄，我不知道那时候我这样听到牧师看我这副嘴脸什么感觉，但是等我做传道以后，上帝就派一大堆这样的人来听我讲道，这个叫做报应。那个时候我感觉到，哎，你们竟然这种面对我，我了解，因为我从前就是这样的，我一点也不惧怕。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那个时候上帝许可我懂得共产主义，掉在这种思想的中间，也能预备我去解决这些人的问题。三月份我到纽西兰去，这五月份我到纽西兰，三月份到西马，六月份在美国，七月份在美国有六个地方的布道，八月份我到意大利去，九月份在印尼加加达、万隆、西江、这个泗水四个大布道会，这是今年第17个城市的布道大会。亲爱的弟兄姊妹，除此以外，我还要照样每个礼拜尽可能在自己的教会教主的崇拜，还有每个礼拜跑五个国家。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记得我曾经这样理由，上帝啊，你解答我的问题使我有信仰，我到全世界去解答别的问题。我自己是不很愿意信耶稣，很不容易信耶稣的人，但是感谢上帝，他改变了我，他清楚给我看见耶稣基督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他是良善的救主，他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成了人类历史中间真正一位以神的身份来到人间，彰显神性，代替人类为我们受审判、受咒诅、受刑罚，拯救我们从最终出来的救主。所以耶稣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基督，只有他是真正的救主，是神到人的中间。请问你认识他吗？今天你愿意不愿意把你的心打开来，对主耶稣说，主耶稣，请你进到我心中，耶稣基督进到我心里拯救我，因为我从你身上看见真正的神。假神有许多，但假神不是神，假神是人造出来的，假神是用木头、用这一个石头、用被造的物质造成的，一口不吃，两眼无光，一口不言，两眼无光，三餐不吃，四肢不动，五官不灵，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足无用的是假神。但你是真神，你是神到人间来，把真正的慈爱、真正的公义、真正的人生 应当尽的责任，应当做人有的品德向我们显现，最后以死、以牺牲、以流血舍命来解决人性犯罪的问题，使我回到上帝的面前。我感谢你。今天请问你愿意不愿意在基督的里面领受上帝的救恩？你愿意不愿意透过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天人合一，回到上帝的面前？我对主说，我愿意。现在我问你，你愿意不愿意？我们低头祷告。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拥有，我重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我们大家安静，闭眼睛，没有人走动。大家安静的时候，我问你几个问题。有那一个人，你说，主啊，我感谢你，今天给我看见基督，今天给我看见神性、神的能力、神的爱、神的公义在基督的身上表现出来。无论是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你说今天我所听的，我有所感受，我要感谢上帝。为今天的聚会，你要感谢上帝。有这样的人，请把手举起来。有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手放下来。我问第二个问题，你说主啊，我曾经听过，我也稍微明白你的事情，今天晚上我知道，我清楚认识你就是道成肉身的主，你是人类的榜样，你是神的代表，你是我的救主。有哪一个人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说主啊，求你给我信心，给我坚固，相信你，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有这样的人请把手举起来。有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今天晚上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真心相信接受他，今天真心愿意明白他，请把手举起来。有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问第三个问题，有哪一个你曾经是基督徒，但你曾经软弱冷淡，你看人看环境跌倒怀疑，今天晚上求主坚固你，复兴你，使你以后更爱主，像你从前曾经认识他，曾经爱他一样，基督徒也得出复兴的，请把手举起来。有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好，现在我要为你们祷告。无论你是基督徒，或者今天愿意接受主，或者还不是基督徒，你听了这些的话语，你愿意在主面前复兴，或者接受主，相信他。刚才所有举手的人，愿意我为你祷告的，你们都站起来。现在站起来，站起来，愿意一同祷告的人站起来。无论什么人，无论在什么地方，你听了你受感动，你知道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是人与神之间的中保，是对的救主，那么请你现在站起来。还有哪一个人？快点。现在出来，无论哪一个人，他名称为奇妙，他名称为奇妙，他名称为奇妙，耶稣我主，一直到前面来，向前，是全能君王，他是万有之主，他名称为奇妙，耶稣我主，他是好牧者，是万古的磐石，他是全能的神，当伏在主前，敬爱崇拜他，他名称为奇妙，耶稣我主。你说上帝啊，感谢你给我听见这些宝贵的话语，今天下午我不愿意继续保留自己不信的身份，我愿意到你面前，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接受你，相信你，跟从你，跟随你，甚至奉献，被主使用，成为你的见证人。 这两天的聚会与我们同在，主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他。大家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来找我们，你离开天上尊贵荣耀的宝座，来到人间，道成肉身，生在卑微的马槽，为我们受尽忧患痛苦。你是常经忧患多受痛苦的人子，你是上帝苦难的仆人。主啊，你为我们受刑罚，使我们得着平安，你我们受鞭伤，使我们得着医治。你在人间把圣洁、公义、慈爱、良善的本性表现出来，你在人间接受最大的罪人，拒绝最小的罪恶，你在人间接纳被人丢弃的人，却责备假冒伪善的宗教领袖。有谁像你，无罪的救主，圣洁的人子，上帝在肉身显现，把天上的公义慈爱带到人间，把天上的真理同恩惠带到人间。如今我们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你的恩典才成的。今天我们听见你的话，我们的心受感动，因为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像你一样洁净罪人，除灭魔鬼的作为，遵行天父的旨意，彰显永恒的救赎，把天上的大恩大爱降临到人间来。我今天可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恩典，是因为你先爱我，是因为你到世界来寻找我。不是我认识你，是你认识我；不是我爱你，是你先爱我；不是我呼召你，是你呼召罪人悔改，使我到你的面前。今天下午我恳求你听我的祷告，赦免我的罪，拯救我的灵魂，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请英莱牧师到上面来带领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相信你已经在我们中间工作，谢谢上帝。我们相信你一次工作，你 ya Tuhan kami percaya sekali engkau bekerja di tengah-tengah kami, kau akan terus bekerja di tengah-tengah kami. Kami mengucap syukur ya Tuhan, biarlah ini firman-Mu ya Tuhan terus akan bekerja di tengah-tengah kami. Terima kasih Bapa, dan kau terus kuatkan hamba-Mu Pendeta Stephen Tong ya Tuhan. Kau kuatkan dengan kuasa daripada firman, dan kuasa daripada kebenaran, dan kuasa daripada kasih, boleh bekerja dengan tengah kami. Terima kasih Bapa. Dengar doa kami. Berkati sebentar pembimbingan, kau berkati juga semua yang akan semua yang sudah mendengar firman-Mu. Terima kasih Tuhan. Dengar doa kami. Dalam nama Tuhan Yesus, kami bersyukur memuji nama-Mu. Amin.
Amin.